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，就是刚刚念过的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。我想大家有很多人都喜欢看体育运动。1980年的冬季奥运会呢，是体育界的大事。那次奥运会呢，最让大家喜欢看的呢，就是冰上曲棍球赛。当时呢，最弱的一个队呢，就是美国队。队员呢，全部是来自美国中部、西部的寂寂无名的大学生，好像是临时拼凑起来呢参加比赛一样。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们，没有人认为他们进得了决赛，因为队员呢全部不是呢职业球员，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。但是呢，你看看其他的队伍，苏联队，当时还是苏联队啊，自1964年以来呢，苏联队就没有输过一场球，连续12届的曲棍球世界锦标赛的冠军。还有呢，瑞典队、芬兰队、捷克队，全部都是呢冰上曲棍球的劲旅。因此呢，当时呢就没有人看得起呢这是寂寂无名的美国队。但不知怎么搞的，他们一开始呢就同瑞典打和，然后呢连胜几场，立刻劲旅捷克队。在半决赛的时候呢，他们竟然打败了从未曾被打败的苏联队。而且呢，在决赛的时候，在0-2落后的情况下呢，他们却最终呢以4-2反败为胜，战胜了强大的芬兰队，夺得了奥运金牌。整个体坛都为之震惊。当时呢，记者就去采访这个球队的教练，问他说，你有什么秘方，你有什么秘诀，可以把这样一般寂寂无名的后生仔呢打造成世界冠军。这个教练呢讲了一句话，让这个世界难忘。他说，我没有任何突出的秘方，我没有任何突出的战术，但是呢，我们能够夺得世界冠军呢，绝对不是冷门，绝对不是偶然。因为呢，我们有一个很成功啊，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呢，我们每一个球员，我们每一个管理，上至领队，下至总务、后勤、捡球的，每一个球员呢，无论是正选的还是后备的，每一个人呢都是100%投身在这个球队里头，没有半条心的。用英文来讲呢，就是 total commitment， 没有半条心的。其实你想一下，如果我们重启礼拜堂要组织一个全明星篮球队，武牧师呢做领队兼教练，然后请呢姚明做中锋，库比拜尔呢做后卫，乔丹来做前锋啊，全明星队伍，都是很有天分的球员。但如果他们呢全部都懒懒散散，喜欢就来练，不喜欢呢就不来练，天气好呢就练多些，天气不好呢就不来，迟到、早退、不用心，各有各打，完全不投身在这个球队里头。我相信啊，就算明星再多，可能我们四班组一个队他都打不过。为什么？ 很重要的一件事，他们完全不投身。一帮不投身的人，一个不投身的球队是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球队的。纵然你有多么出色的球员，纵然你有多么出色的教练，但队员不投身的时候呢，是队伍呢就溃不成军。但很可惜啊，在今天这个肤浅的社会中呢，在这个不讲投身不讲责任的社会里头呢，投身或者委身这个字呢，似乎已经从很多人的字典中呢挪走了。今天这段经文呢，就是讲到委身的经文，也是令很多牧师呢都头疼的经文。因为呢，他一讲这段经文呢，就吓走人，就赶客，赶哈啊！我以前呢，在一家教会呢做义工服事，有一次呢，我讲到就是讲这段经文。聚会完了之后呢，有个弟兄就过来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他说贺博士，我不喜欢你今天这边讲道。我心想，这个人也够坦白的哈，别人不喜欢讲道呢，最多在回应纸上不签名的提一点什么意见，像这位的仁兄呢，当面来指教的哈，还真是少见。那我说，多谢弟兄啊，我欣赏你的坦白，请问有什么指教啊？他就讲了三大理由。第一，他讲啊，你的广东话不好，讲得不够正，我听得不顺耳。我都承认我的广东话马马虎虎啦，所以现在呢，广东话讲到呢，之前啊，我都要练个好几次。第二，他讲啊，我不喜欢你讲话太快，这个嘛我也接受。第三呢，他讲啊，我不喜欢你讲道啊，太有挑战性了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翻工上班都这么有挑战性，星期天到教堂来想舒服一下吗？听牧师讲点新闻笑话，让我吐口气，让我可以恢复一下元气，可是一来到教堂呢，又被你这么讲，又被你挑战，哎呦哇，我真是周身不舒服，所以我不喜欢你。我回答他说啊，第一，弟兄，你讲得好，我的广东话的确要好好练习一下，不要让弟兄姊妹一边听讲到一边问，哎，贺博士讲什么啊？第二呢，我会好好控制一下语速，本来广东话就不好嘛，再讲快了，岂不是带大家坐过山车？第三呢，对不起，不是我讲话太有挑战性，是耶稣基督的话太有挑战性，我不能不直接讲。是的，我们很少有人呢像耶稣基督呢这么坦白，这么坦白的讲出呢跟从他的代价。我们不讲代价，我们怕讲代价，怕讲投身。就好像我有个朋友，他妈妈听说他信主了，就劝他说，女儿，你信信就好了，不过不要太认真了，去去教堂就好了，不过要捐钱就不要了。世上呢，有一种人呢最可怜，那种人呢一辈子以为自己信耶稣，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说，耶稣啊，耶稣，你记不记得我啊？我不是经常来崇济礼拜堂聚会吗？我不是做过很多好事吗？你认不认得我啊？耶稣说呢，我从不认得你。 信耶稣不简单。究竟什么是信耶稣啊？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刚刚那篇路加的经文，路加第14章25至33节。首先呢，请大家看25节。25节说呢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。什么叫同行啊？同行这个字呢，在英文的解释呢，就是 going along with。用香港话讲呢，就是呢，买对。用普通话讲就是呢，走群众路线。再说白一点哈，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呢，一起去看戏的意思。同行嘛，就好像大家一起去看戏一样，是完全不需要尾声，不需要头声的。哎，听说最近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，名声大噪了，我们去看一下又何妨呢？去看一下，就跟 UA 看戏一样的，还不需要买票，有什么所谓呢？如果表演得好，给多点掌声，给多点钱咯。表演得不好，去过另一场了，反正 UA 有这么多场，早场到晚场。再不行，拉队走人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，也不需要付什么大的代价。天气好就来，天气不好就不来，讲道好就来，讲道好就不来，讲得不好走人，散。这就叫有极多的人与主同行。或者今天也是这样啊，来教会就像看戏一样的，跟圣诞节去尖东看倒数没什么分别，娱乐放松嘛，完全不需要尾声，完全不需要投身在其中。但是对不起，耶稣不买这些假账。耶稣转过头来讲出这大堆人呢极度不愿意听的说话，让人觉得极之难听的说话，以至于我们会批评耶稣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这样讲是要吓走人的，你有没有学过教会增长术啊？但是对不起，耶稣很诚实地告诉你，他要你好好想想，想清想楚，再来做一个基督徒。在这段经文中呢，耶稣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，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徒，你究竟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。信耶稣不是跟风，不是买对，信耶稣呢有你不得不付的代价，那就是尾声。什么是尾声呢？在经文中呢，耶稣基督呢提到了尾声的三层意思。第一，26节，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句话呢，中文翻译呢已经是很柔和的了。其实呢，原文的意思是呢，人若不爱我，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。你说耶稣你说什么？难道信耶稣就要六亲不认，甚至是大义灭亲？不是的，耶稣这句话呢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路加福音呢10章27节，耶稣呢吩咐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 那他又怎么会要我们去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呢？不是。在这里呢，耶稣并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我们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。耶稣只是想加强一下语气，让你的印象呢更深刻一些。他想突出呢两种情感的对比，两种呢不同的爱的对比。我们为什么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？因为那是呢我的父母、我的妻子、我的儿女，不是别人的。这种爱呢，我把它叫做呢自我中心的爱。因为一切呢是我的、我的、我的，所以我才去爱。但是神要我们转变，要我们把这种呢自我中心的爱呢转变成呢以神为中心的爱。也就是说呢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私有财产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应该明白，他们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是神交给我们好好去管理、好好去对待的。对待老人呢，我们是敬重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阅历，还有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大呢，还是我们把爱老人呢当作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责任，或者因为老人家还有油水可以榨取，有钱就有亲情，没有钱呢连回家吃顿晚饭都没有时间。我听说呢深水埗呢有一个老人家，好容易呢把几个孩子呢都供到大学毕业了，然后呢让他们做了律师、商人，然后呢他们就再也没有去探望过他。除了社工以外呢，十几年再没有一个小孩呢去探望过他的爸爸。自我中心的爱啊，就是这么容易变质。夫妻之间呢，是因为他顺从我，我就爱他，不顺从我，我就吵架，我就要去包二奶。对待孩子也是啊，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。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呢？我们要孩子呢学这个学那个，给他呢买这个买那个，是为了孩子呢，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呢？我们爱孩子呢，除了关心孩子的事业前途之外，我们还关心他品格的成长吗？还关心他灵性的成长吗？还关心他跟神的关系吗？我看见很多父母呢，为孩子选学校，我没有看见他们为他们选教会。我不是说呢选名校不好，但是当我们自我中心的去这样爱时呢，我们并不懂得真正去爱。爱呢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才去爱，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我们才学会去爱人。你说这话很难听，是的，是很难听。但耶稣基督很诚实，他诚实地告诉跟随他的人，你真的要跟随我吗？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，那就以我的话语为中心，不要以你自己为中心吧。第二层意思，27节，耶稣说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做门徒呢要背个十字架，算了吧， 挂这么重，挂一个就好了。我们香港人这么忙，这么累，哪有时间来背十字架呀？什么是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呢，是父神要耶稣基督流血所做的功。耶稣基督呢，要我们也背十字架，就是要我们学习他，放下你自己，去做主的功。为了做主的功，我们愿意付上自己的时间、能力、学识，哪怕付上生命的代价都不怕。这就是背十字架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烈火雄心》啊？一部得了奥斯卡奖的影片。它讲述呢，英国短跑名将呢 Aaron Liddle 的故事，中文名叫做李爱略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924年呢，第八届巴黎奥运会 ，Aaron Liddle 呢代表英国出战。本来呢，他很有实力呢，夺得100米短跑冠军。可是不幸的是呢，100米短跑呢是在星期天举行，他拒绝出战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要做礼拜。当时很多人笑他傻，劝告他做礼拜，其实任何一天你都可以礼拜神吗？或者呢，你跑完之后去补一下也好啊，好像做礼拜呢跟吃补药一样的。但是 Aaron Liddle 呢还是放弃了这次比赛，因为在他心目中呢，在神的殿中敬拜神呢是最大的事。神为 Aaron Liddle 呢开了另一扇门，几天之后呢，他获得了400米短跑的奥运冠军。1925年呢，就在 Aaron Liddle 得到了奥运冠军的第二年，他放弃了一切荣誉呢，来到中国宣教。之后呢，日本人入侵，他又帮助中国人民抗日，最后被捕，最后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。但哪怕是在集中营里面呢，他都仍旧是幽默乐观，鼓励大家，就像一盏灯一样呢，让集中营里面的人呢充满希望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上什么代价？今天许多人呢，我不敢说要付上生命吧为主，我想呢，就算让他付上一点时间，他都舍不得。你问他为什么不来参加主日崇拜啊？理由呢，一般都是以下几个：我要做实验，我要应付考试，我要接待朋友，我要送小孩，我日理万机。总之呢，就是我很忙，忙得没有时间呢来敬拜上帝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些理由呢有的是我自己也用过的。背十字架很难吗？很难吗？弟兄姊妹，其实呢，当你向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微笑一下，打个招呼，当你每个星期呢打一个电话给一个人，听他倾诉一下他的忧伤，分享一下他的快乐，或者当你在团契中呢服侍一下别人，递一本圣经给别人，或者呢服侍一下楼下那些可爱的小孩，或者你在我的广东话班做组长，你就在做主的工，你就在背主的十字架。哪怕是再小的事，或者是带你的小孩出去游玩一下，或者是呢给他讲一个福音故事，或者是约个朋友呢出去吃顿饭， 你都可以做主的工，背主的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星期天的基督徒，不是星期天才来背主的十字架。其实只要留心的话呢，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放下自己，背主的十字架。第三层意思，三十三节，耶稣说呢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句经文呢，好理解也不好理解。难的是在这句经文之前呢，耶稣讲了两个比喻。第一个呢，是要人在盖楼之前呢，计算花费，恐怕呢，盖成了一座烂尾楼，被人笑话。第二个呢，是打仗的时候，看看呢，打得过，打不过。打不过呢，你就早点同你的敌人讲和。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，难道耶稣说的是，各位同胞，你们好好计算一下，你们跟不跟得了我？如果吃不了这个苦呢，那就算了，赶快回家去，不要做基督徒了。是不是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来说这个意思呢？我想呢，耶稣基督要是这个意思的话呢，跟的人肯定走掉一大半，谁愿意吃这个苦啊？又要恨自己的妻子、父母、儿女，还要天天背十字架。我车子哪怕是奔驰，也摆不下那个十字架啊。但耶稣呢，说的绝不是这个意思。难道我们跟撒旦打仗，打不过就去求和吗？不是的。耶稣基督是想告诉我们，你们好好计算一下，无论你怎么计算，靠你自己呢，都完不了功，都是打不赢的。若不是依靠上帝的大能的话呢，我们就绝不可能完工，也绝不可能得胜。正如诗篇127篇所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探世界，我们跟时间来斗，我们赢得过时间吗？我们赢得过这个世间的得失成败、生老病死吗？不能。所以基督耶稣基督呢，是要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他，跟从他就是不要再依靠自己，不再依靠自己的钱财、权力、学识去过日子，而是单单依靠他。撇下一切呢，不是要我们卖掉房子、卖掉车子，不是的，那些都是外在的东西。撇下一切呢，就是要我们撇下我们自我中心的爱，撇下我们的野心，撇下我们的骄傲，撇下我们的内疚，撇下我们心中的劳苦愁烦。当我们撇下这一切时呢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不但没有失去什么，我们还会获得释放，获得一种真理而来的一种释放，一种自由。我有个朋友呢，1949年跟父亲逃到香港，因为他父亲呢是国民党。过了一年呢，他父亲觉得香港的日子过得很艰难，家里嘛又有田又有地，但他父亲呢想回去又不敢，于是呢就让他的母亲 带着他的弟妹呢，先回家看看，他家在广东啊。那一年呢，他5岁，他母亲呢带着弟妹呢一回去呢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他母亲一回家呢，就被公安逮捕了，然后公审、批斗。2个星期后呢，他母亲就悬梁自尽了。从此以后呢，他父亲终身未娶，他父亲心里呢很内疚，几十年呢都没有怎么笑过，一听到他说母亲呢就会大怒，就会打他，所以呢他再也不敢提他的母亲。他知道呢，那份内疚呢一直在他父亲心里头。直到几十年后呢，他信了主，做了牧师，带着他父亲呢也信了主，他父亲脸上呢才重新有了笑容。有一天呢，他回家的时候呢，看见父亲呢平静地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去世了。这样一份内疚呢捆绑他父亲很多年，终于呢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呢，他父亲得到了平静，得到了释放，得到了内心真正的自由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呢要我们做盐，要我们委身做他的门徒，要我们与这个世界呢不同。不要以为耶稣整天在要求我们，每天给我们讲律法，耶稣你好烦呐、啊！我们整天日理万机，你还要求这么多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放弃我们自我中心的爱的时候，当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的时候，当我们撇下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呢，我们赚的其实更多，多得多。表面看来，我们付出了很多，我们会失去很多，但是我们最终将得到的是自由、释放。用一句话说就是呢，我们失去的将是枷锁，但我们将得到整个世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有时候很尖锐，有时候很难明，有时候也会让人很痛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呢，你的话语包含了力量，那种智慧的力量的话呢，让我们因你的话语得到释放。也唯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踏出这个教堂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与过去的我们不同，我们因你的真理而自由了，轻松了。这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Thank you.